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年呢，一转眼已经到了2024年的12月31号，这个是礼拜二啊，礼拜二的晚上，我给大家呢再做一个节目，那就是2024年的最后一段节目了。那么明天再跟大家录呢，就变成2025年的1月1号，那就是新的一年的节目了。那今年呢，这个到年中呢，我们要讲什么呢？还是讲讲经济，因为大家呢，这个最重要还是经济。很多人呢，对于战争啊，对于战乱啊，对于冲突啊，对于这个飞机事故啊，都给了很多的这个关注。但是呢，跟我们切身有关系呢，还是经济。那么今年呢，要讲经济呢，先讲讲美国的经济，因为今年美国的这个股市的行情是好的离了谱啊！我呢这个人呢一向的不愿意讲好美国的经济，大概是受到了这个传媒的影响嘛。这个传媒呢一般来说对美国经济呢总是看它的阴暗面看得比较多，这个在美国呢是一个这个大家已经很习惯的一个现象。凡是讲到经济好呢，后面总是有很多的伏笔啊，就是说这个经济呢肯定有问题。那么越是经济好呢，就越说这个经济的总体性的问题很大。这个跟美国的传媒的这个习惯立场都有明确的关系啊。那个美国的传媒呢是完全的放在这个阴暗面，放在这个黑的一面来讲这个美国的国家。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这些做惯节目的呢，也都很依赖这一部分的这个资料，特别是讲到它特别好的时候，那总是留一个后手，怕万一这个经济出了问题，大家上当，所以呢，不太愿意。但今年已经到完了，2024年的12月31号，这一年都过完了，想现在讲美国经济说特别好，这个不假，那是非常的好。今年呢，我们知道有三个大的财政集团来预测美国的这个2024年的经济，包括美银就 Bank of America， 还有 Deutsche Bank 的德意志银行，还有这个 Goldman Sachs Group 就是高盛集团。这些呢，对2024年的这个经济展望的时候呢，都说不错的啊，并且呢，都认为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啊，那个由于受到人工智能引发的科学技术的热潮，那么估计呢，这个会能够继续的增长。那么到今年年中，我看见的三个预测机构就是 Bank of America、Deutsche Bank 和这个Goldman Sachs。这三个集团的预告呢，都说今年的这个估计呢，美国的这个经济会有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可能会不错。所以呢，认为呢，2024年呢会有温和的涨幅。那么认为呢，美国的这个国债呢，可能和美国的股市一样，就变成了市场的这个很热门的重要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看到它的预告呢是6个月以前，到现在为止呢，现在看来呢就非常的厉害了。今年的这个 Standard Poor 啊，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今年的涨幅呢有望达到23%。年中说有可能涨到20%已经非常乐观了，现在到了12月31号，现在涨幅是23%，超过了预期。那么这个呢是美国历史以来20多年以来的最高的涨幅，上一次的涨幅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到20%以上的，那是1990年代，那个时候是 Internet 互联网刚刚进入刺激经济，引起了很大的涨。那现在呢过了20年，美国经济基本上说这一代人就没有看过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但是现在呢这个情况呢又出现了这个大涨，这个情况啊是不得了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为什么美国经济今年会有这么好，达到20年以来最高的水准，在疫情以后怎么能够持续的突破预期，23年、24年连续突高，突破了这个预期，为什么呢？我们就讲讲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龙头。美国的经济龙头原来叫五朵金花啊，这中国人把它叫法有五个，英文呢把它叫做 FAANG， FAANG 啊，这是 这个五个字母，这个第一个 F 是 Facebook 脸书，第二个 A 呢是 Apple 是苹果，第三个 A 呢是 Amazon 亚马逊，第四个 N 呢是 Netflix 奈飞，第五个 G 呢就是 Google 五家公司。我们呢就把这个五家公司就往往称为美国股市的五朵金花。那么这个 FANG 就是这个 FAANG 这个五大公司的市值呢占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总市值比重超过 25%， 那么这个远远高过以前这个所有的公司占的比例。那么2000年那个时候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时候，这个五大公司占美国市场呢还是 18%。 那么到了我们说现在为止呢，这五家公司呢有人说这个2020年就占到25%。那么这个我们就记住这五个叫 FANG 啊，就是 F 这个 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还有 Google 五家公司。那么现在情况有没有变呢？现在情况变了，现在呢开始变了。2023年的五月份，这个五朵金花 FAANG 这个 FANG 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美国银行创造的这个俗语。2023年 Bank of America 创造了一个新俗语叫 Magnificent Seven， 叫做七巨头。那么这就是 Standard Poor 标准500的这个指数的七个表现最好的大型科技股。那就换了，第一个是 Meta，第二个是 Apple， 第三个是 Amazon， 第四个是 Google， 第五个是 Microsoft， 第六个是 Tesla， 第七个是 Nvidia。 那么这个呢，这个 Fund 里面的 Netflix 就没有了，但是呢加进了三家创新公司，就加进了 Microsoft、 Tesla 还有 Nvidia 这三家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性的科技公司。那么这个七巨头从23年维持到现在，现在都是最厉害的七家公司，五朵金花变成七巨头，有些掉下去了，但是上来新公司。那么现在呢，就是情况就是大型的科技股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它呢跑赢了其他大部分的股票。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主动型的基金来说，是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并且呢对于了这个很多的问题呢他没有办法，所以那种主动型的基金就只有抱着打不赢就加入来的心态，将资金全部投向了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就是七巨头。随着股价上涨的市值和增长，七大科技巨头在美国股票市场当中的主导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知道七巨头加标普五百的指数中所占的市值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呢已经超过30%。和大多数的这个股票的指数一样，标普五百指数根据成分股市值对它进行加权。随着这些科技巨头股票的上涨啊，他们在指数中的权重呢也在上涨。在指数化投资的浪潮的加持下，它就迫使被动型的基金买入更多的股票，从而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和市值权重进一步的提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放眼全球，七大科技股的巨头现在变得这么强大，以致它在全球股市的指数，就是摩根斯坦利的资本国际全球指数，它的权重总和超过了英国、日本、法国和中国的四个股市的权重的总和，就把英、日、法、中四个国家加起来还不如这七巨头。那么所以这美国的七个巨头对全球的股市的运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那讲到这里，今天大家要问了，这个巨头是怎么崛起的呢？怎么从五朵金花变成七巨头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历史上，大型的出现，这个大企业的出现和产业的集中呢，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19世纪的末叶，美国资本产生集中，就催生了这个标准石油 啊，这个 Standard Oil， 还有美国钢铁这个 US Steel 等等这些巨型的工商的企业。那么但是呢，今天的科技巨头呢，和美国过去的那种石油啊钢铁这种企业它明显不同。那第一个不同，它就是不是简单的制造业，它是依靠数字和信息革命的这种经济格局。美国呢，在这方面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就变成了一种新的局面，叫做赢者通吃。信息产品和服务它主要依赖无形资产的投入，所谓无形资产呢，是看不见的，不像石油或者钢铁，它是软件、数据、研究和开发。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呢，几乎呢全部是固定的成本。所以一旦一家公司开发出一种创新的信息服务或者产品呢，它就可以进入全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客户，并且几乎零边际成本主宰市场。这个效应在信息技术产业是最明显的。比方说 Google 赢得了美国所有互联网搜索市场股份的 88%。 我呢都不记得我用过这个 Google 以外的搜索，因为 Google 太方便了，就它一家独大。 Facebook 在美国呢控制了美国社交媒体 42% 的市场的份额，而苹果还有 Google 基本上垄断了所有的移动操作系统。那我现在手上的手机 laptop 全部是苹果的，上去一打开所用的软件就是 Google 的，基本上就完全垄断，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说这个巨头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现在的技术的巨头的市场支配的地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这个网络效应得到了加强。对平台型公司而言呢，网络覆盖面越广，它对用户呢就越有用，公司呢就能够越过市场中占据更加有主导性的地位，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的这样的循环。像 Facebook 这类的社交网络平台呢，基本上是通过直接的网络效应来创造财富的，他们这些公司的服务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像这个 Amazon这种平台呢，依靠间接的网络效应来实现它的巨大的规模。因为一个市场就一群客户，他们的价值取向于另外一个市场的这个参与者的数量，就是客户它取决于供应商，就看有多少人参加，这个客户多，供应商是比较稳定，他们呢价值就越高。一旦这些公司如果主导了相关的市场成功呢，就能够会自我实现，那么进入壁垒也会自我的增强，用户呢变得习惯并且使用上瘾。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一上来就要找 Google， 因为上瘾啊。我们说找这个定位，在美国一打开肯定是 GPS 的，这个是非常的上瘾的，大家觉得用得好啊。那么第三个，这巨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的变化。1990年代末啊，大概1998-1999年左右，当时呢美国政府呢是实行了很宽松的反垄断的这种执法环境，所以呢当时有大量的并购活动，就推动了产业和市场的集中。1985年到1995年期间，平均每年宣布的并购交易在美国有5600宗，年均总价值有3700亿美元。但是在后面的30多年里面，就90年代到现在，平均每年的并购交易额呢就增加了10000多宗，那平常每年5000宗，那么但是呢从那个00年以来，就是一年是10000多宗，平均总价值增加了2倍多。这个呢就直接导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而上市公司的平均规模实际增长了2倍，就这个数量这个并购，然后公司越来越少，但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好像这个 Facebook 脸书收购了 Instagram， Google 收购了 Android， 这些大型的并购案里面，美国呢这个反垄断的机构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反竞争为由，这种质疑呢就越来越少，因为呢已经兼并了。这种美国的宽松的反垄断的方式，使得科技巨头呢可以利用他们 创纪录的现金，不断的通过并购去吞食对手，巩固市场的支配地位。这就是美国松弛的这个反垄断法。我们从这个是宏观来看，从微观来看呢，大型科技巨头从实体设备和厂房这种有形的资产，现在慢慢投资转向知识产权，转向软件，转向专利，转向研究和发展这种无形资产，投资改变了。这个呢，就大大的推进了可以扩展规模的产品生产和消费，并且会利用知识产权和专业这种无形资产建立起行业的护城河，强化了马太效应和赢者通吃的产业格局，从而大大的提高了企业的营收增长率和利润率。那么讲到这里，大家说那七大巨头还会继续领跑吗？从2023年到2024年，今年到了2024年的12月31号，我们看见持七大科技巨头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继续是高歌猛进。他们奉献了这个标准普尔的500指数的大概 82% 的这个涨幅是由七大巨头，其中仅仅这个微软和 Invida 英伟达两家公司就贡献了 75% 的涨幅，这个不得了啊。可以说当下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交易的表现是1970年以来最集中的，换言之，美国股市市场的上涨的广度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也就是集中在科技股。面对这种情况呢，有很多投资者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难道我投资就只能投到这个七大巨头的这种高科技股吗？有没有别的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点时间讲讲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讲经济情况呢，我们就讲到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龙头从五朵金花变成七巨头。而今天呢，就讲讲七巨头。七巨头呢，其实都是高科技的这种垄断企业，大企业。七巨头呢，这个增长的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大家说七巨头会不会领跑呢？因为这几个公司占的比例太大了。我们就看看这个七大巨头在美股市场上就贡献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82% 的涨幅，基本都是大涨。那么其中两家公司就是 Microsoft 和英伟达，这两家公司就占了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75% 的涨幅，基本上就是他们做成的。所以很多投资者说我们的投资的路越来越狭窄，就只有投它。通常的情况下，当市场上只有少数股票表现良好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高估值和投机的行为啊。随着每个人都投身这些股票，市场呢就容易出现另外一个科技的泡沫啊。这有点像这个19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的泡沫一样，那个时候谁都看好互联网 Internet， 都投在那里，最后泡沫就破灭了。因此呢，过高的交易集中度呢，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呢，我们说未来市场的形势呢是走向险恶，因为就是几个股票占了大部分。那么，所以呢，这个七大科技股在市场上的瓦解啊，但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不是会不会瓦解，是什么时候瓦解啊？这个跟大家讲一讲，这也是美国人的分析，也就是说呢，也不完全看好啊。我们只记得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个凯恩斯啊 ，Keynes， 他说过一句名言，他就说从长远来看，我们呢都会死的，这个没错。对于投资者来言呢，更重要就是说，七大科技巨头它会不会继续领跑市场？去年我看见这句话。2023年结果他领跑了一年，到2024年很多人说他要完蛋，我从长远看我们迟早都要死的，结果呢其他巨头又跑了一年，到了现在2024年的12月31号他还是领钱，那明年会怎么样呢就不知道了。人工智能的爆发是七巨头在2023-2024年的这个根本的驱动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和潜在的革命性的技术，全球人工智能 这个需求的预期量呢是巨大的。我们知道从2022年对人工智能需求只有280亿美元，估计到2027年再过两年呢就达到3000亿美元，这是巨大的。这个呢反映了 60% 的强劲的符合这个年增长率是非常大。受基础设施支出的前景呢现在慢慢明朗，大家知道要做什么，对各行各业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呢不断的扩大，现在用的越来越多，现在就讲的难听一点，就甚至上市场买菜这个都要用人工智能，因为所有地方都是刷这个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的热潮呢应该说，大家说会不会到终点呢？我觉得现在人工智能呢还是方兴未艾。2020年科技股处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牛市里面，一直到了12份还是牛市，在整个行业里面不断的扩散，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顶级公司，现在基本上呢所有的公司都想办法占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占了人工智能的光，那它的生产效率提高，它的劳动成本呢会低，因为它是机器了。那么我们知道从业绩和这个估值水平来看，未来的这一年25年这个齐巨头的这个收益呢还会提高，有些估计明年它收益起码要 10% 到 11% 以上。那么我们知道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其他公司平均年增长率呢是 3%，结果这七个公司呢超过 10% 啊，到十几明年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估计这七家巨头的净利润率和每股的收益的增长几乎是剩下的这个500指数的那个493家的两倍，也就是它七家比剩下的那个要多两倍。所以从基本面来说的话呢，虽然七大科技巨头的市盈率的水平呢目前呢显得有点高啊，达到了这个非常的大，很非常高了，那但是呢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超大型的科技股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它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那么我们值得注意是七巨头它的过去的两年已经证明了它几乎可以在任何经济状况当中取得显著的收入的增长啊，比方说2023年的业绩增长和市场的收益就是在2023年这个经济前景非常不确定和急进加息的背景下它取得的，它一样增长。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情况和互联网泡沫时期呢它有所不同，当时投资者把钱呢投向了任何一个名字当中带有 Internet 这个公司，包括那些甚至没有办法解释它的商业模式的公司。那个时候在 Internet 的时代，就是90年代的末期，没有清晰的盈利之路，而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投到什么公司。我们知道这七巨头啊，它赚取了巨额的利润，产生了巨额的现金流，他们的规模和财务的实力呢使得投资者把这个七巨头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公司。我们讲这七个公司谁不觉得安全呢？苹果电脑 Apple 这个 Amazon Google 谁不看好稳定的公司，不管经济衰退还是经济反弹，七巨头的股票都是处在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在我们今年2023年、2024年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并且2024年呢是打仗打得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打乌克兰已经打进了第三个年头，这个完全是没有理智的。那么并且中东产生了这么多冲突，它的七巨头好像啥都没有影响，继续的增长。那么所以呢现在七巨头现在很多人呢都是放手在做，因为是保险的，整个现在的市场呢对七巨头呢普遍持有这个积极的态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强劲的表现，它支撑了股市的上涨，通过企业利润的增长又延续到市场，同时人工智能的热潮呢继续推动了大型科技公司的股票的上扬，其中包括这个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 Google 的母公司叫 Alphabet， 还有 Amazon.com， 他的这个大公司，还有 Apple Inc 就是苹果电脑，还有 Meta Platform。 这个 Meta Platform 的是什么的母公司呢？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还有 NVIDIA 这个英伟达，那么这个是黄仁勋的那个做芯片的公司。那么今年呢，事实上对美国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来说利好的话呢，还有 Donald Trump 的这个竞选的成功。11月2号 Donald Trump 赢得美国总统的竞选，这个人呢是个生意人，他呢就说当了总统他要承诺减税，他肯定会减税，这是跟他的利益有关系的。第二个，他对企业非常友好，他不是把企业当作资本家来把它搞垮，而是对企业友好。这个呢就使得股市外面他带来了额外的助力，也就是政府层面他推动对企业友好的政策。我们说这个美股七大科技巨头，英文叫做 Magnificent Seven， 那个苹果、微软、Google、Tesla、NVIDIA、Amazon 还有 Meta Platform， 这些呢就构成了美国现在经济发展的大的龙头。那么今年的年初呢，事实上是有很多人呢对美国经济是不看好的。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看美国的经济呢，美国的一般的经济分析人都对美国经济有负面的看法，就是即便经济好得不得了，大家都要看它的阴暗面，这是美国的这个传统的分析的习惯。今年的年初呢，就有很多人呢预告说，虽然二三年经济不错，二十年有问题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Michael Wilson。Michael Wilson 呢是 Morgan Stanley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测人员了。这个 Michael Wilson 呢，在二三年就反复说股市可能大幅度的下跌。但是到了2024年的5月份，这个 Michael Wilson 呢就改口了，说现在看涨，结果到年底果然涨得不得了。那个大摩根大通，这个 Chase Morgan 啊，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预测员叫 Marco 啊，他叫 Marco Kolonovich， 他呢就一直就说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会跌的，他在2024年年初说在今年年底呢，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会下跌 12%。结果呢他还没有等到跌他就辞职了，2024年年中这个克拉诺维奇就辞职了。这个 Marco 他在公司做了20年，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辞职了，所以呢这个公司就换了一个市场研究的主管，叫 Dobrovo Lakos Buhas 布雅斯。这个 Lakos Buhas他呢在十一月份就改变了我们前面的那位 Marco Kolonovich 的这个悲观的讲法，说估计呢标准500的指数将在明年的继续攀升。那现在我们看呢涨得一塌糊涂，估计呢是对的。那么这个当时呢也有人问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新的这个市场的总管，就是这个 Lakos Buhas，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团队会跟着这个 Marco 一起做出了这个非常的消极的这个预测，结果搞错了，为什么会低估七大科技股啊对于标准500指数的贡献呢？他说呢，这个未来的乐观情绪呢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去支撑。他说现在呢这个有些有利的因素支撑的，比方说美国联邦储备政策现在开始放松，美国政治权力的这个更换，这个都是有用的。他也提到说中国政府现在努力维持经济增长，而不是放在这个其他的斗争上面，这个对于这个经济也有帮助的。这个我们今天看这个拉科布拉雅，他就讲，他说我们现在有三个保险政策的发挥作用，所以估计呢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明年呢还会上升。所以呢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即便是最保守的华尔街也没有人呢去敢看空美国的股票，就是美国股市现在大家都是说好。当然我呢总是有一点这种担心啊，这个会不会这个会还好。我们知道今年的年中 出现了一些想法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这个 Jerome 这个 Power， 他呢在有鹰派的言论呢、啊，他讲了很多。那么当时这个 Jerome Power 他在讲了，所以经济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利率放得太低。讲了这个以后呢，引起美国短期的抛售。但是这些抛售很快就被逆转，因为市场的继续恢复的发展。今年2020年一年，我们看见美国的经济就是涨涨涨。当然大家说，哎呀，这个涨到什么时候啊？我们记得凯恩斯曾经就讲过，说呢，从长期来说我们都是要死的。那个当然，这个七巨头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会涨下去呢？这个很难说啊，肯定是会有倒下来的一天，但是这个一天有多长呢？现在不知道。最近呢，有很多人的预测估计2025年这一年，这个七巨头都会涨，有些人甚至说2026年还得涨。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势头啊，是方兴未艾，也就是说现在还没完呢。所以这一年的2025年的这一年呢，估计美国经济还会继续的看好，这是拜科学技术的突破之赐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在这里呢，我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那么我们就明年2025年的1月1号我们再见了，拜拜。